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向成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5日。1997年正月初三是我喜得大法的日子，那天母亲同修从姥爷家回来，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跟我说，你二姨给我介绍了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她说这个功可神奇了，能祛病健身，有很多得了重病的人都练好了。我很好奇也很期待，这要是能祛病那可太好了，因为我当时有很严重的痛经病，每次都被痛经折磨得大汗淋漓，严重时吃什么药都被吐出来，而且每到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了，简直太痛苦了。这回有了这么好的功法，还不用打针吃药的，那我一定得试一试。很快我就学会了练功，还请了宝叔转法轮，果然没用多长时间，折磨我十多年的痛经病就好了，而且在练功的时候还出现过一些美妙神奇的景象。有一次我在练第二套法轮桩法头前抱轮时，我闭着双眼，突然眼前出现了师父双盘打坐的景象，但是只能看清轮廓。有时候练静功也会出现一些美妙的状态，有金色的云朵飘来飘去，还有彩色光圈，很漂亮。就这么好的功法我却没有珍惜，因为当时在城里打工很忙，学法又少，对法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，所以只坚持一年多就放弃了大法，现在想想太不应该了。转眼就到了2004年，我旧病复发，严重时只能吃去痛片。有一次我那个二姨来我家，正好赶上我肚子疼，她看我被病痛折磨得脸色发白，呕吐，翻来覆去的折腾，她就说赶紧重新学法吧，这多难受啊。于是她给我讲了正法形式，她告诉我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，首先是学好法，有时间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还有就是发正念的事，然后把发正念口诀写下来，临走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重视发正念，珍惜修炼机缘。在此要特别感谢这位二姨同修，是她及时的唤醒我，才有了重新修炼的想法，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让我重新走回来继续修炼大法，这回说什么坚定大法的正念也不能再动摇了。那时我是住在省城最边界的平房区，租了2间房，开了一个做零活的小店，天天人来人往的，有机会我就给来做零活的人讲三退，在钱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周晚上出去发一次真相资料。记得有一次晚上我领着孩子出去发资料，我俩走到一家的院子里，我把资料放在他家的窗台上，一回头看见2条大狼狗蹲在地上看着我俩。我仔细看看这2条狗蹲在那儿，比我的孩子都高，当时我姑娘4岁多点。奇怪的是这2只狗既不叫也不动，就蹲在地上静静地看着我俩离开那个院子。我闺女一点也没害怕，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。这要不是师父保护弟子，我这个大人都得被吓得不大会走路了，何况那么小的孩子，真是太感谢师父了。还有一次是没有资料了，我就拿着粉笔晚上9点出门，在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边写边往前走。走到一个建筑工地的地方， 木板钉的围墙很平整，我就在上面写好多法轮大法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等。写着写着就感觉自己像没有身体一样轻飘飘的，只剩下一只手在那写，心里那个敞亮啊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等我回过头来想走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高大身影，长得像师傅模样的一个人站在我身后，想仔细看就没有了。我知道是师傅的法身在保护弟子的安全，真的是一切都是师傅在做啊，我们只是跑跑腿，有一个想救人的心就可以了。我的小店开一年多就拆迁了，后来我就搬回老家了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，特别是一年后父亲得了脑血栓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我就辞去当时的工作和母亲一起照顾父亲。上午母亲自己在家照看父亲，我和一个大姐同修配合讲真相。一次是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坐了几个人，我俩就凑过去给他们讲三退，正说着，中间有个小伙子就大吵起来，拿着手机对着我俩，说要给我俩拍照，然后送到派出所去。我当时心里挺稳的，没怎么动心。大姐没吱声，我知道大姐一定是在发正念，清理背后操控小伙子的邪恶因素。我继续给她讲，老弟呀，大姐可是为你好啊，希望你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，这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他听我这么一说不再吵了，举着的手机也放下了。我知道是我俩在法上一心想救人的正念解体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，师父就给我们化解了当时那个紧张局面。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虽然到最后他也没有三退，但已不像一开始那么极端了。每当遇到这种顽固不退的人，我就发一念，求师父再给这个生命安排得救的机缘，让他们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。还有一次是，马路边站着一位男士，我俩一看又是有缘人，就赶忙上前搭话，然后切入主题，开始给他讲三退。他听得很认真，但就是不表态，我们只能给他多讲一些。这时这个人抬头往前看，突然说，别说了，警车在前边过来了。我就和他唠点别的家常嗑，这时警车呼的一下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了。我接着讲，你看我们多不容易啊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告诉你真相，让你这个生命能平安地度过未来的劫难，希望你别错过这次得救的机缘。可能是我们的善心感动了他，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和大姐配合讲真相的几年中，有惊无险的事遇到不少，但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了。每当我们被辱骂、嘲讽、威胁的时候，一想到众生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的谎言给毒害的，想到师父在法中讲过，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如果我们不去告诉世人真相，他们就一直处在危险之中。为了众生的未来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值得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断地坚持着。当时我家还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每周学两次法，同修们都挺精进的。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家的小菜园种的黄瓜秧上还开了优昙婆罗花，我觉得这都是师父给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的鼓励与加持，我们才有那么强的正念。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小镇上有三四伙讲真相的同修，一伙两个人的、三个人的，有面对面讲的，有直接发真相资料的，有发台历的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做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20年的修炼路，经历了太多的神奇故事了， 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师父巨大的付出与慈悲的看护，我们应该成熟了。当然，我还有没修去的人心与人的观念，但我不灰心，有这么大的法，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看着保护着，我相信会做好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依赖心，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辛建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6日。学法中悟道，真修中大家都应不存依赖，既能独当一面，又可配合做事。这里想分享的是自己在学装电脑系统和资料制作中克服畏难情绪，去掉依赖心的感悟。一、自装电脑系统中修心。几年前，我为了给电脑装系统，先后请教过不少同修，因为使用过程中电脑不时出问题，自己又不知如何应对。后来我明白，可能是当时用的电脑系统版本较低，配置陈旧，问题频出也就在所难免了。但同修们的悉心帮助着实令我感触良多，他们中有的一切从零开始，几年下来成了技术骨干，驾轻就熟，让我这个在常人中常用电脑的人汗颜。这不是明显有依赖心吗？依赖别人，何时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？想到这些，我决心突破这一关。为顺利安装 Windows 系统，我更换了较新的笔记本，从网上下载了 Windows 系统自动安装工具箱 V1.3 的基础教程、高级教程、相关视频，反复阅读观看，不时的比照电脑，直到明白为止。后我又配齐了必备的安装包、高质量的 U 盘，为防意外，自己尝试制作了几个启动盘，开始自装系统。这样反复揣摩，终于掌握了这项技术。这里要感谢的是技术同修研发的工具箱，给我这个门外汉增强了信心。克服急躁，修耐心。深挖的话，我有严重的打快拳之党文化的因素。有时看到电脑装一个程序暂时较长，就心里起急。比如安装系统前要先擦除。有一次看到擦除时提示说完全擦除需十来个小时。开始没多想，等擦了个把小时，还看到上有绝大部分没擦完，就急躁地按下取消键，结果前功尽弃。还有一次，制作启动盘时，因为没有按要求拔出 U 盘，结果导致电脑死机，并且是前所未有的乱屏现象，我的心一下子掉到了谷底，怎么办？又是急躁心。幸亏还有个闲置的台式机可用，后登录天地行论坛询问了我出现的问题后，才彻底解决了前面的乱屏现象，顺利完成安装。通过这些事，我体悟到欲速则不达，同时调整心态，耗时长那是设备需要，那是安全设置需要，只要是该做的，花时间也得做。技术提高是一方面，认识与心性更要提升了。帮同修共同提高，掌握了这项技术后，我也知道周边还有同修想自己翻墙，但还没更换新系统，有安全隐患。师父在《红影了愿》中说，同心来世间，师父这句法激励着我，于是就联系他们，看他们是否需要帮助，需要的就鼎力相助，过程中麻烦不少。我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同修一部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大家都能登录明慧，可及时看到师父新经文周刊等， 不再等靠要，这样大家即使不联系，同样能跟上政法进程，也同样看到同修交流，这不是圆融整体吗？想到这些，喜悦充盈，期间的问题、麻烦、低迷、奔波、考验都真的不足挂齿了。二，家开小花，领悟多。多年来，我派发的资料都是从同修处拿，理由是自己没时间做这些。真的如此吗？细细挖，其实还是依赖心、怕心在作怪。尤其一段时间，同修送的资料有些过时，八月份还在发七月份的资料，甚至更早。这样的资料发出去，常人是不是愿意看呢？是不是能起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呢？如果因陈旧被丢弃了，还让世人造业了。这促使我下决心在自家开个小花。同修帮助购置了一台打印机，程序安装，尝试打印，文图漂亮，内心十分喜悦，救度众生的路上又多了一把利器。这样我就可以及时下载最新资料并打印派发了。接下来的过程中也同样融有修炼的因素，比如打印时不能三心二意，不要胆胆突突，我做的是世界上最正的事，要专注认真，也感受到一切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，打印机也一样。有一次我与家人早起拌了几句嘴，很快也缓和了，他出去后我想做份资料，结果第一二章就打错了，我脑中立刻回想又错了。是的，早起的争吵还是那个迟迟不去的争斗心，我赶快和机器交流，我错了，我要实修，真修自己，很快就打印正常了。还有一次输出一个打印任务后，我就去做其他事了，结果打印机连续出错，我一下意识到做事要专注，不能贪多，修炼人印出的东西是有能量的，是救人的法器，不专心印出的资料能很好的救人吗？打印机给了我警告。还有一次在打印一张反活灾的图文，登的是一位正打坐的女同修，当时一个念头，这样漂亮的女同修让恶人给摘了器官，真是……刚想到这里，那张资料立刻出了问题，那页有堕落字样的文字凸显出来，后面皆是空白，我有色心邪念啊，惊得冷汗出，师父借打印机再次重敲了我。制作资料过程中的故事让我体悟到，修炼是多么严肃而神圣，任何一个杂念在另外空间都是有形的，都是应该灭掉的，所以方方面面的修炼都是严肃的。走入修炼大门有二十几载，忽然感觉才刚刚入门，我如梦方醒，越最后越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就在我身边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2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0多岁。修炼大法的这些年当中，在我身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，我深深地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一，钉子穿手，5天痊愈。1997年7月的一天，我准备做饭用的柴火，将大块废木劈成小块，将连在一起的废木劈成单块。有一串有铁绕子，就是用薄铁皮做成的包装袋，连在一起的几块废木头，我用斧子一劈，连在一起的另一端就蹦了起来，一根3寸长的铁钉子不偏不倚，一下子穿透了我的右手食指。我试着拔了拔，钉子纹丝不动，我就把废木放在地上，双脚踩住， 左手抱着右手，使劲一拔，就听咯吱一声，钉子就从食指上拔了下来。随着钉子的拔出，血就像泉水一样喷了出来，真是十指连心啊，疼得我心都在颤抖。我把手放在水盆里，马上就变成一盆血水。我左手抱着右手，满院子的跑。我从院子跑到屋里，看到师父的法相，我就跪在师父法相前求师父：师父啊，弟子知道自己业力大才出了这事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请师父救救我吧。我刚说完，血就止住了，手也不那么疼了。接下来只要我的手一动，血气泡就咕嘟一下从手指伤口处冒出来。中午丈夫和女儿回来，看到满院子的血，就问是怎么回事，我就说了一下发生的情况。丈夫和女儿都害怕了，丈夫说赶紧去医院打破伤风针。我说没事，师父给我消过毒了，没事的。隔壁的女邻居听说大法好，也要学功。下午她来了，我没告诉她我伤手的事，就教了她练功动作。学完第一套功法后，她说明天再来学第二套，多了记不住。她走后，我的手就一点都不疼了，因为我悟到了，三五天后我的手就痊愈了。二，轻松挪动数百斤的酸菜缸。2003年农历11月，婆婆三周年忌日快到了，丈夫家哥们多，一周年、两周年都是在大伯哥家过的。我说，三周年咱家给过吧。在我们县城，三周年忌日是最隆重的，客人也多。丈夫和哥嫂商议后就定在我家了。定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，因为客人多，需要把西屋腾出来，就要把西屋的酸菜缸挪到别的屋里去，我就和闺女一起挪缸。我家人口多，积酸菜的缸是个特大号的，能装十桶水，再加上缸的自重，里面还装满了酸菜，大约有四五百斤重。我与闺女使出所有力气也没挪动一点。闺女说咱俩挪不动，等待会儿让我爸他们挪吧，他搞卫生去了。我一边看着外孙子，一边看着缸，突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海：如果这个人根基要好的话，他要练功，天目可能就会开到很高层次，还会出功能的。选择转法轮。我想我为何不用功能呢？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我左手抱着外孙子，右手抓着缸沿，说走，很轻松的就把缸拉走了。一走后，我把闺女叫来了，说你看我把缸挪走了。女儿看后惊讶地说你怎么挪出来的？我说是师父帮我挪出来的，我一只手抱着你儿子，另一只手一拉就拉出来了。闺女说这是我亲眼见的，要不是亲眼见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，这大法可太神奇了。我用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三，还了一笔历史上欠下的账。1996年的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要向我借2500元钱，我答应了他，可是回家一找钱都没了，我就着急了，是进来小偷了？可是别的东西又没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找丈夫问他，你拿钱了吗？怎么一点都没了？他支支吾吾的，我就急了，这些钱是咱家的家底，你把钱都弄哪儿去了？一再追问，他才说我借给岳老三了。我说你借出去了怎么不说一声呢？你借也不能全借给他呀，3万多全借了，如果家里有个大事小情怎么办？你赶紧给要回来。岳老三是做汽车配件生意的， 买卖不景气，亏了，没资金，维持不下去了，就找我丈夫借钱，说先借给我，回来钱就还你。我丈夫老实，心眼好，看他做难，就把钱全借给他了。我催丈夫要钱，他要了几次，岳老三不但没给钱，还把他媳妇指使出来与我丈夫打了一架，想利用自己的媳妇碰瓷，一旦我丈夫还手，就讹上我们，钱就不还了。我丈夫老实，没还手，脸还被挠了，钱也没要回来。直到1998年，钱都没要回来。当时我满腔怒火，虽然我已经得法修炼，但当时还是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。我心想，这人怎么欠钱不还，还想碰瓷？我就扶上婆婆一起去要钱。当我扶着婆婆走上三楼，突然看见岳老三家门口摆着三个大字，真善忍。我就想，岳老三家也是修炼的？不对，他要修炼不会干出这种事，这是师父点化我呢。我站在楼口平静了一下，再去敲门。岳老三开门一看是我们娘俩，就把我们让进屋里。我问他，老三，我们借给你钱是不是错了？他说没错没错。我说，那你为啥欠钱不还，还把我丈夫打成那样，你媳妇还想碰瓷？岳老三说，是我媳妇看我还不上钱着急，她精神出了毛病。嫂子你放心，我只是借钱倒个坎，回来钱我先还你，你们娘俩消消气，先回去，别气坏了，还惊动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，真对不起。婆婆听了几句好话，不但不要钱了，反而还埋怨我。我只好扶着老太太回家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想，这可能是我以前欠过岳老三的，这事他来要账了。后来岳老三偷偷搬走了，仅还了我们10000多元钱，还有19000多元没还。但我心里却安稳了，因为我还了一笔历史上欠下的账。四，三退名单的奇迹。2012年冬天，我家三女儿要生小孩，她在北京工作，来信问我能不能去北京伺候月子。当时我犹豫了，我去吧，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三件事怎么做？不去吧，三女儿对我修炼挺支持。我又没工作，一个家庭妇女有啥理由推辞？我找同修切磋，同修说，师父说让咱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，你又没工作，我看你还是应该去。我决定还是去三女儿家，于是安排了一下丈夫的生活，去了北京。到了北京后，我一边照顾着女儿，看护着小孩，一边做着三件事。在伺候女儿月子的空闲时间里，我把小区里住的邻居、女儿女婿的同学、朋友全讲了真相。三退名单写满了一张 A4 纸，三退就是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随着讲真相的深入，又出现了新问题，三退名单怎么发出去啊？放在我手里也发不走啊，我不会上网，离老家又远，没人往回烧，当地同修又不认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天，亲家母说，你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天星期日，孩子都在家，我领你出去转转吧。我说好吧，我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，把三退名单放在兜里就出发了。我们走到一个过街桥上，我看见对面一个女士怀里抱了一些明慧周刊迎面走来。我就跟亲家母说，你先走吧，到桥下等我，我和对面的女士说两句话。亲家母就走了。我迎了上去，对女士说，你好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她说，你认错人了吧，我不认识你呀。我说，我也不认识你，可是我认识这个。我指了指明慧周刊。他猛然惊醒，忙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大意呀，你有啥事？这材料是我给人家送的，没多余的。我说， 我不要材料，我想求你给办点事。他说，你说吧，办啥事？我把三退名单拿出来，我说，我是外地来北京给闺女伺候月子的，离家远，你能找人把这三退名单给发出去吗？他说，这我办得了，谢谢你提醒我。说着，他把明慧周刊放了起来，把三退名单接过去，就跟我告别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三退名单又一大篇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心里很着急。有一天，姑爷说，妈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怎么出去，我买张电影票，今晚你去看电影吧，我把你送到电影院，看完后我到影院门口接你，你可别走。晚上姑爷把我送到电影院，我的座位正好是过道的边座，我坐下后，过道对面的一个女士问我，刚才那个男的是你什么人？我说，是女婿。她说，你命真好。随后拉了几句家常，她就给我讲大法真相。我一听，赶紧说，咱们是一个信仰的，我求你办点事。就把三退名单给了她，说，能替我发走吗？她说，能。把名单接过去了，给他交代完后，电影也开始放映了。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刻都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感恩师父，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